今天我们接着那个学习《彼得前书》2章11节到25节，下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那准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诽谤你的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臣宰。原是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土无知人的口。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主。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屈辱的苦楚，这是可喜爱。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悦的。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风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危险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都归到灵魂的牧人的。愿神祝福读到话语的人，让我们在开始之前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神，主啊，是你无罪的担当了我们有罪的。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的慈爱，我们得拯救。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高抹孩子的口，分享主啊你的福音，也就是彼得在离世之前给我们的劝勉和教导。愿你的话语，主啊如那宝贵的宝石一样，能够存留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每一天、每一刻能够来思想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大，好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来活出主啊你顺服仆人的样式。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感谢神，今天又可以和弟兄姐妹接着一起来学习这个彼得前书。上一周呢，我们从彼得前书的学习中呢，我们知道，我们从前呢，都是不认识神的人，生活在充满罪恶的黑暗世界里。然而蒙了神的连续，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成为圣洁的国民、君尊的祭司和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者光明、入奇妙光明者的美。根据门徒的这个性情和受逼迫而流离失所的处境，很难不让人想到，这些门徒可能会在口头上或者身体上抵制那些不公正的诽谤和伤害他们群体的这样的人。所以，彼得就在我们今天刚刚读的这些经文当中，教导门徒们受到逼迫的情况下，如何在苦难中。活出一个符合神心意的生活。 既然我们获得尊贵的身份，并不是靠着我们个人的努力而获得，而是靠着神的连续，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所以从十一节以后，彼得就开始具体的教导我们这些被拣选的族类、圣洁的国民、君尊的祭司、神的子民，该怎样在这个寄居的黑暗的世界中的一个生活指南。我们也可以说是纪律手册。今天我们学习的这段经文，主要教导门徒们，也就是我们，怎样处理和非信徒之间的关系问题。第十一节给出了我们一个总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总原则，一个做出选择时候的总原则，也就是标准。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绝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是客旅的，说明了门徒们寄居在这个世界，他们的家在其他地方。一位旅客在他旅途经过的地方居住，但是他不可能永远待在这个地方，他最终都要回到自己的家去。当彼得说耶稣的门徒，也就是我们是客旅的时候，他是在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真正的家，我们不过是路过，暂时寄居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我们今天拥有房子，拥有所有的财产，但是我们诚然如传道书所说的，我们带不走。也如约伯给我们说的，我们赤身而来，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彼得在这里的教导，寄居的是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能有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我们可以说一个世界观，来当我们做出抉择的时候，还有一个标准。肉体的私欲一般是贬义词，指的是肉体对于一些东西有一种渴望的激情，比如邪恶的欲望、冲动和激情。那么神对于肉体的私欲的描述是什么呢？保罗在加拉太书19章21节告诉我们，什么样肉体的私欲使我们不能承受神的国，就是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道、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妒、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这些肉体的私欲不能让我们承受神的。我们肉体之中有不受控制的冲动和激情，一个人能够感觉到有做自己喜欢事情的一种欲望和冲动，虽然他知道他不应该做这些事情，但是他的道德和欲望会拉扯，会挣扎。当他的这个欲望战胜了道德的束缚的时候，他就会追随自己的欲望和激情。彼得提醒我，我们重生的人，每一天都生活在这样纠结的战争中，就是我们的肉体与情欲的，肉体的情欲与灵魂的征战。那么什么是灵魂的征战呢？什么是彼得在这里说的灵魂的征战呢？这里说的灵魂并不是只构成我们人的无形的一个部分，也就是魂魄，而是指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重生的人的一个整体，也就是我们的整体，它包括我们的身体和心思意念。我们都曾受过诱惑，我们甚至知道如何对抗和克服诱惑。然而，肉体的欲望是很强大，它常常使我们感到没有力量去战胜，以至于呢，它经常阻止我们做我们想做的正确的事情。 比如我们屈服于肉体的力量，使自己过度劳累，我们自私行事，变得愤怒，变得骄傲，等等。有一件事情，我想我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就是到了周日的早上，我们的身体往往让我们感觉到在家里是很舒服的，拖延让我们来教会聚会的事。所以呢，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欲望，往往让我们影响我们。跟神亲近，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彼得在这里用词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命令词：戒除与灵魂交战的肉体的欲望。我们必须战胜肉体的情欲，因为它是对灵魂，也就是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造成难以置信的损害。正如保罗在加泰书5:21说：“肉体的私欲。”会使人不能进入神的国。耶稣也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5:29-30强烈要求他的门徒们要禁绝肉体的私欲。他是如此教导我：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要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你右手叫你跌倒，就要砍下来丢掉，宁可失掉白体中的一体，不要叫全身下入地狱。所以，为了帮助门徒们能更好的适应他们对现在生活环境的应对，彼得又一次提醒他们和我们不是世上居民，我们不能按照我们的肉体私欲去生活，我们要遵守神的律法。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高标准、最道德的、最公义的律法。为此，门徒们需要在做决定的时候像打仗一样，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战争，而是肉体的情欲与重生后生命的属灵的道德律的征战，可以说是永生与死亡的征战。既然是生与死的抉择。于是彼得从12节到20节，从三个方面教导我们。第一个就是与人相处的原则。第二个方面是怎样面对与门徒信仰为敌的国家机构和政府官员们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是怎样处理我们工作上的关系问题。最后在21节到25节教导门徒们，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彼得的这些教导是正确的？21到25节如此说：“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他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他在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是彼得对于耶稣一生服侍的描述，也可以说彼得在这里向我们介绍什么是福音。为什么彼得在这里用了5节经文来介绍福音，而不是他在《使徒行传》中只用了1节经文来介绍福音呢？在《使徒行传》第4章，彼得说：“福音就是。”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 应该是他接近他为主殉道的时间了。回顾自己跟随耶稣3年半，最后害怕被杀，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早晨，他3次不认耶稣。彼得那天早上羞愧难当的哭了，但是耶稣没有抛弃他，而是在复活后让把照顾耶稣群羊的重要职分托付给了彼得。比耶稣3次问彼得：“你爱我？你爱我？你爱我？照顾我的羊。”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使徒行传》2章描述了圣灵赐给彼得能力，让他一口同时说出万国的方言，使3000人受洗。在神的激励和帮助下，彼得一生尽心尽力服侍耶稣的教会，最后在罗马为主殉道。彼得所经历的服侍主的生涯，和这些受逼迫、背井离乡的门徒们有着相似的经历。所以，彼得用了5节经文来回顾耶稣服侍的一生，是存着感恩的心鼓励所有的门徒们。不是说彼得有多好，多么有信心，多么刚强，不怕逼迫，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爱，让彼得有了新的重生的生命。是耶稣赦免了他的罪，并呼召他这个曾经3次不认主的人来服侍神的教会，是神的恩典和能力，使他能够效法基督，成为神顺服的仆人，在世上服侍神。就是21节所描述的，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步。从22节开始详细的介绍福音。耶稣一生没有犯罪，被逼迫他的人鞭打谩骂也没有还口，即使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也给那些钉死他的人求情。然而彼得强调，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担当我彼得和你们门徒们的罪，使我们不再被定罪，反而在神面前被算为义人，并可以获得新的生命。接着，彼得进一步来强调耶稣给他的恩典，那就是他像一只迷路的羊，不认识耶稣，不认识神。所差派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却用十字架牺牲的爱连续他，使他能重新认识耶稣基督，并能被神使用。所以彼得提醒和鼓励我们每一个在耶稣里的门徒，我们都曾和彼得一样不认识他，不认识神。像一只在人生旅途中迷路的羊，活在自己的罪中，活在自己的生活中。如今蒙了神的恩典，被拣选，被神怜悯，成为神的子民，神的仆人。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应该以耶稣为榜样，在这个世界做神顺服的仆人，按照神心意来生活。于是，彼得开始介绍我们怎么样与不信神的人相处的原则。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诽谤你们的、作恶的，诽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我们是神的子，我们的家不在这个世界上。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遵守这个世上的法律。我们作为寄居的人，当然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只不过我们还有更高的一个道德律，要求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重生的人来去遵守。耶稣基督给了我们门徒们两条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神和爱人如己。当我们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会帮助我们不去犯罪，也就不会得罪神。当彼得前书的收信人，也就是门徒们，以一种旅客的、以一名旅客的心态生活时，会被他们的外邦邻居感到他们对于当地文化的尊重和友好，这样有助于他们在这个对基督信仰有敌视的这个国家中呢，更好的生活，并避免遭受迫害。但是，彼得也在这里提醒门徒们，切不可以完全入乡随俗，因为这个世界的教导与神的教导是相反。在彼得前书写作的时候，耶和华神不过是犹太人的神，罗马帝国有自己的神，太阳神。所以彼得告诉门徒们，既然门徒们是寄居的，就要靠着品行端正来保持自己特有的神的仆人的身份特征，不要沉溺于做那些可以毁坏他们生命的行为。彼得希望门徒们品行端正的生活方式，能成为他们传福音、为神做见证的一种方式。当这些外邦人因为门徒们的好的行为而信神，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必然会为获得救恩而感谢神，最终能归荣耀给神。同样，我们今天在美。基督信仰也不过是众多个人与个人有关的信仰之一，并不是什么绝对的真理。所以，彼得在这样的教导中，也是告诫我们这些做神仆人的门徒们，我们要分辨哪一些世上的教导，世上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会影响，或者说是与我们神的律法相违背，把我们慢慢带离神的国当中。为了帮助门徒们正确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彼得给了他们两个主要的生活原则。第一，就是他们在基督里对神的忠诚，并不能免除他们服从外邦人权威的这样的一个义务。第二，他们必须保持自己神作为圣洁子民的身份，因此如有必要，彼得也在劝诫他们，他们要做好准备，为坚持自己作为耶稣基督追随者的信念和价值观，要遭受到公正的一种逼迫而带来的痛苦，而不能去报复。一个重生的耶稣的门徒，需要品行端正，不能活在过去的罪中。圣经说，魔鬼常常观察神的仆人们，并控告我。魔鬼希望他的计谋可以得逞，使神的仆人，也就是我们，经历控告，离开基督信仰。门徒们品行端正，在这里说，不要被不信基督耶稣的人控告。有些非信徒看到门徒们好行为，也会转变信仰，成为耶稣的门徒。当神审判世界的时候，他们会为我们的好行为而赞美神。这是彼得劝诫我们怎样生活在一个与我们信仰为敌的不友好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原则。接着， 在13到17节，彼得教导门徒们怎样处理与政府机构和官员们的关系。彼得前书的收信人都是因为基督信仰正在遭受罗马政府逼迫，被迫颠沛流离的门徒们。那么，门徒们该怎样用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对待逼迫他们的政府和官长？彼得给出的教导就是顺服一切的制度和在上的君王以及各级官员。这里的顺服是一个强烈的命令，神希望他的仆人们要顺服人的命令。一切这个形容词表达了所有命令和所有级别的政府机构，他们都要遵守，而不是挑选自己喜欢的来遵守。为什么要遵守？彼得给出了答案：没有律法和各级的官员，社会将是混乱，没有秩序。混乱不是创造天地的神所希望。神喜悦有秩序和谐的社会，神喜悦门徒在生活在一个充满爱、喜乐和平安的社会，一个拥有完全律法和秩序的世界中。因此，彼得告诉我，作为神的仆人，我们要顺服国家的律法和官员，并在此作为一个榜样。彼得也给出了三个理。第一个呢，就是政府的存在、权威、地位和职位都是神所定的，这些官员负责如何履行这些机构的职能，他们要向神交账。第二，神设立这些官员和法律，不是为了刑罚好，而是要惩罚和限制罪恶。耶利米书说，巴比伦王也是神的仆人。在27章6节这样描述：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我也要将田野的走兽交给他使用，列国都必须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子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都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从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颚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上掌权的也都是神的仆人。当时受逼迫的门徒们有可能利用自己的自由作为面纱，作为理由，恶意反对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们可以违反法律，因为他们可以声称法律是不公正。然而，彼得提醒门徒们，他们虽然都是自由的罗马公民，但是也是神的仆人。他们不是自己思想的仆人，他们响应神的呼召去侍奉神，不是去侍奉自己的私欲和欲望。他们没有权利违反政府的法律，除非法律是直接反对神和神的律法的。彼得在这里提醒门徒们，门徒们良好的行为能让批评基督的人闭嘴，因为15节说神的旨意原是要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第三个我们需要顺服的理由是要尊敬所有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神造的。对于他们外邦的人，我们要尊敬；对于教会内的，保罗说道：“亲爱教中弟兄。”意思就是说，要去关爱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彼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教导，一个提醒。对于非信和对于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有不一样的， 态度和方法。所以，作为一名罗马公民和神的教会中的一员，门徒们不要辜负神赋予门徒的责任。那么，敬畏神、敬畏被神任命的君王，也是理所当然的作为。就是当时正在逼迫门徒们臭名昭著的罗马皇帝尼禄，门徒们也当尊敬。很感谢神，就是说我们所处的环境没有像彼得前书收信的门徒们所处的环境那么恶劣。对于我们来说，这一条要求比较容易做到，所以也借此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理解，或者在这个世上能够做一个遵守各项法律的一个榜样，让我们在这个方面能为神做好的见证。最后，彼得谈到我们作为神的仆人，要怎样处理工作中的关系。在彼得的时代，门徒们所要面对的工作关系包括奴隶、奴隶主、雇主与老板等等的关系。彼得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敬畏神，他们就要顺服他们的主人或是老板。顺服意味着顺从和服从，他们要听别人的指示。门徒们在工作中要按照吩咐的去做，为什么？因为神给他的仆人们各种恩赐，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让神的仆人们，也就是我们，可以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工作谋生，养活自己和我们的家人，并通过提供一些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来为其他人提供帮助，让我们能够挣到足够的钱来帮助门徒们，也就是我们，满足我们人生的需要，并在生活和工作中将神的福音传给这个世界。当然，由于今天有很多的限制，使我们在工作中已经不可能像几十年前那样方便传福音了。但是，做一个好的员工，不阻碍他人对于神的认识，是今天我们可以做到。神不希望他的名被亵渎，神不希望任何他的仆人在爱人和为神做见证的责任上失败。神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被基督所征服，无论他是谁，无论他在我们眼中是多么的不公平、不公义、多么的残暴。但是神告诉我们，这些神的仆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力量来做美好的见证，而不是绊倒。在工作中，怎么样去见证神？说实话，非常的难，因为每一个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工作环境也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工作的公司的政策也不一样。但是彼得给我们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按照神的律法行得端正，不去行恶作恶，让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能够认识神，就足够了。基督徒工人要服从他的主人或者雇主，以取悦神。重生的门徒们在神面前过着圣洁和正义的生活。然而当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与他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我们这些仆人在工作中逃避或失职，没有为基督而活，那么我们就没有取悦神，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的良心会给我们带来困扰、定罪和麻烦。诗篇40篇，也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诗篇，对于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牢牢的记住。 神不喜悦各种献祭，他喜悦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所以违背了神的标准，我们也就破坏了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彼得鼓励门徒们，我们如果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是可喜爱的。虽然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对于基督信仰的敌意没有使徒彼得那个时代强烈，但是彼得在这里教导神的仆人们要做的事情，也是对我们的命令和要求，我们都要去遵守，在恩典中去遵守，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去遵守，像彼得一样，回顾耶稣基督的福音。因着这福音，我们得生命，得到新的生命。因着这福音，我们有力量去遵守彼得所劝诫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时刻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寄居在这个世界的神的仆人，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大能和恩典重生的人，禁戒我们肉体的私欲，做神顺服的仆人，效法耶稣基督在人际关系中品行端正，不口出恶言，成为顺服政府法律和当权者命令的榜样，并在工作当中见证神的恩典，见证神的荣耀，让我们成为神福音的出口，而不是那绊脚的石头。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神，你爱，你用你牺牲的你的爱子的十字架上的救赎，让我们看见你的爱。主啊，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你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我们就求你，主啊，你的圣灵来刚强我们众弟兄姐妹，刚强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能够回想你曾经的爱，你曾经的带领。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的生命，都是你重价买赎的。你爱我们，比我们自己更爱我们。你看我们为宝贵，父啊，就求你恩上加恩，爱上加爱，力上加力，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在我们肉体的私欲与灵魂征战当中能够得胜，得胜有余。我们得胜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圣灵的力量。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